们看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这个约翰下监以后，这个当然是把后面的事先提到这儿来讲哈。约翰后来因为责备了希律啊，就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耶稣就到加利利来传扬福音哈。如果你想到约翰福音的话哈，他这里就讲就已经有很大一段没有记载了。在前面三个福音都是讲到耶稣的受洗以后就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传福音了，在约翰福音就不是这样。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受洗以后仍然留在南方的犹大做了很多的事，包括替人施洗，包括洁净圣殿，包括把水变成酒，包括医病。那么后来在引起犹太人的嫉妒之后，他就才离开犹大北上。你还记得经过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然后最后再上到加利利。在这一段呢，在马太、马可、路加呢都没有讲，就直接讲受洗以后就到了加利利去了。到加利利呢，耶稣就在宣传或者宣扬哈，宣传这个字现在是在我们中文里比较不是好字啊，那这个就是宣扬的意思，宣扬神的福音啊。我们看到两个福音了，两个当然都是一样的哈。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章一节，那是讲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福音来自耶稣基督。这里来讲到神的福音，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也讲他在传神的福音。那如果是讲传神的福音，我想那个重点就比较不是这个福音的内容是神，因为福音不是在讲神性，不是在讲三位一体，当然有关系，而是这里是在讲从神而来的福音，或者神带给神为我们做的事情，这个福音啊。神拯救我们，拯救以色列人，拯救所有属他的儿女的那个福音，他来宣讲这个福音。宣讲福音你也看这个内容呢，跟约翰施洗约翰传的也还是一样的，类似的。当然有一点有一点强调的地方哈，是神的国，这我们等一下再看哈。他传福音说日期满了，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啊？日期满了或者时候到了，什么叫日期满了？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在我们生活中日期满了哈。最容易了解的，怀孕十个月了，满了啊，这是会生下来了。这个大学四年满了，好，可以毕业了。那满了，然后就有一个转换。那但是那是你怀胎的时间满了，你读大学的时间满了，那有些好像不一定的。你谈恋爱有没有谈到满了然后可以结婚了？那如果有，是十年还是十天还是十个钟头啊？这都很难讲。那这里讲到日期满了，那我们要回想到以色列人的情形，我在上一堂有讲过的，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就有想到，但是在被掳的时候比较多一点这种想法。亡国了，被掳了，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处罚的时间。当这个处罚时间到了哈，就是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在监狱里关刑服刑期满了就可以出来了。那么处罚时间满了，上帝就开始工作了，上帝就开始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了。那个是日期满了，这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里，就是我们在第一堂看到说他要预备主的道的那个地方，四十章的第二节哈，要对第一节哈，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这里都相当的复杂，我们不要解释太多，因为我们不在上以赛亚书，不过跟这有关的我们要讲一下。满了，第一个他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 那你也可以说我受磨练的日子已经满了。好，你说你说大学四年的日子已经满了，或者你念博士的时间已经满了，或者你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已经满了，或者你服刑的这段时间，服劳役的这段时间已经满了。以色列人征战的日子满了，就是你们被上帝定了你们应当被外邦人击打的这个日子已经满了。所以征战的日子跟这个那个一切的罪加倍受罚是一样，你这样的罪应该受这样的罚，罚完了就不再有罪了，罚完就不再，不但不再有罪了，那个祝福就来了。好，这我们赶快要讲，这所以看圣经要看的全面就在这里，我们受神学训练受的完整就在这里。各位，从神那边来看的话，人受再多的罚都不能够出狱的，不能出监牢的，我们受再多的处罚都不能够说有一天罚完了，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上帝，我们在地狱里所应该受的刑罚是永远的。旧约里面讲到这些刑罚罚完了我们可以就被赦免了，那是一个预表性的说法，因为只有在新约耶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他替我们受满了上帝的刑罚，我们才能被赦免。那么当然从神来讲他有永远的计划，没有转动影儿，从人来讲的话有这个时间的次序，他这里是从神的观点来讲的，就是时间已经到了，耶稣已经要来替你受一切的刑罚了，这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事实上以赛亚书四章这里讲到的完全是一个预言，以色列人受再多的苦，第一个他也不会悔改，真的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不会悔改，第二个那个罚也不够的，以色列要永远亡国的。这只是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在亡国了以后，好像耶稣替我们受了刑罚，受了刑罚以后那信靠他的人就有祝福了。日期满了表示受刑罚的日子已经满了，现在祝福的日子来到了。也可以再讲说另外一个满了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上帝要开始工作了。亚伯拉罕我们刚刚说怀孕了能生子，亚伯拉罕等他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那么反正有一天在他100岁的时候，你可以说日期满了，他老婆就怀孕了。那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可以说每天日期都是满的，每天都是上帝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也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的母亲跟他说没有水了，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到？你有信心的时候立刻就到了，玛利亚有信心所以立刻就到了，立刻水就变酒了。那日期满了，就是当耶稣基督自己来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做拯救工作的时候就到了，那就是神的国境了。好，神的国是什么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以色列人是神的国，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是圣洁的，是独特的，是选民，但他们也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要拯救亚伯拉罕，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个要使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完全不像以色列现在他蒙福其他国家倒霉的，也不像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是美国是日本也是一样，我们往往是现在台湾流行说一句话双赢，其实上在世界上很难双赢，常常你赢我就输了，你多我就少了。那么在世界上只有在神的国里可能双赢，你绝对的顺服上帝，亚伯拉罕的后裔会赢，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会使万民都得福，可以色列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这里也讲到说，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也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工作就是让人跟神和好，你们要让万民跟神和好。那以色列都没有做这个，现在我们基督徒就要做这个了。那这个事情在亚伯拉罕就开始了，神的国是以色列人。当然如果我们要说更早的话，神的国从亚伯就开始了， 在创世纪里的亚伯，他就是信靠上帝，就在神的国里面。另外神的国呢，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哈，那是但以理书，我们常常也觉得这种是这个怪力乱神啊，跟启示录一样很难懂的，也是那种神经比较不正常的人喜欢去看但以理书啊。其实但以理书有非常好的历史哲学，但以理书有个非常好的给我们很大鼓励的一个史观，这史观是我希望我们都能记得的。各位，但以理书是应该是一个绝对绝望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是一个亡国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然后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最邪恶的地方，是巴比伦，那个地方政治是暴虐的。哎呀，巴比伦这种国家，你去看那个他们那历史啊，虽然是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两河流域这个地方是最古老的文明，有很多很了不起的文明发展哈、啊，就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但实在也有也是异教的根源，很邪恶。巴比伦从巴别塔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形容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那么巴比伦也的确是把圣殿都烧掉那个民族，然后把但以理掳去了。你在那个地方，有人说：“哎呀，康牧师，你都不知道现在做基督徒很难呢。我们在台湾要做基督徒很难呢，中原普渡还要跟董事长一起来拜耶，在日本也很难呢、啊。各位，每个地方都很难呐、啊，在以色列也很难啊，在国际教会要做基督徒也很难呐、啊。你在每个地方每个时代都难的，你信靠上帝，每个时代都可以的。就是我们不要，就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真的非常难。事实上，你在圣经里看到，在所谓全部都是神的儿女的国家里面、环境里面，有时候反而更难。而刚好相反，就但以理在那个地方，那真是草木皆兵啊。各位，你看那个宫廷里面，你看我们乾隆啊、康熙那个宫，或者是元朝也好、明朝也好，那个宫廷里面的内斗、尔虞我诈，那在但以理的巴比伦也好、波斯王宫里，那只有更多，没有更少。有时候看一些那个历史里面这些，真是天天都在恐怖当中。有的时候我看一看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啊、林彪事件啊什么，哇，也就哦，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很多这些事情。但以理所在的地方你也看到，对不对？后来也真是宫廷内斗，但以理好像输了，在大力乌王的时候被丢到那个狮子坑里去了。你在这里也是尼布甲尼撒，你真是伴君如伴虎，一个不对劲，他做了一个梦，梦也不跟人家讲是什么梦，叫人家解，解不出来，就要把全部的人都杀掉，动不动就是发大脾气。你不讲，你下就做了这个梦。这是一个最恶劣的皇帝，最暴躁的皇帝，最残忍的皇帝，但是上帝借着他的梦启示了每个世代的人。各位，神真的做事很奇妙。这是一个最暴虐的皇帝，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梦醒了，找人来解，也不告诉各位。你有没有考试的时候，那么发卷子，上面一张空白，哎，老师题目在哪里？你猜。有时候你们小姐喜欢这样考你们男朋友，你猜，猜我是谁？哪个人女人心大海深，谁猜得到？你猜，猜不出来就死。那是绝对猜不出来的，所以所有的术士就说我这只有神能够，天上的神明才办得到。尼布甲尼撒本来要当场把我们杀掉，但以理进去求，给我们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和他的同伴祷告，圣经上说在那个晚上上帝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不但把梦告诉但以理，而且把梦的讲解告诉但以理。然后但以理第二天去找尼布甲尼撒，我知道你的梦，那个梦王，你梦到一个巨大的像，很大，很可怕，很光耀，金头银胸铜腹铁脚，你看到这个。然后你看到一块石头，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脚上， 这个像就被砸得粉碎，然后像禾场上的糠秕一样被风吹散，然后那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各位，你要想象一下啊，就是一个巨大的像，很恐怖，很光辉，然后那个像后来碎掉了，后来变灰了，被吹走了，然后那个石头变成一个大山，这很怪。然后但以理说，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也没一点耳熟啊，国度、权柄、荣耀。哎，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是根据这里写的，上帝可以把国度、权柄、能力、尊荣赐给一个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巴比伦王。我说这里有很重要的历史神学，就是你知道上帝在掌管，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上帝在掌管。然后下面有银胸、有铜腹、有铁脚，那个一般解释就是从巴比伦帝国以后有其他的帝国，甚至不只是像一般学者讲，这是指巴比伦、马代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如果我们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来看的话，这个具象就是代表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堕落的人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还是有非常大可怕的成就，了不起的成就。各位，我们不管看美国、看中国、看成吉思汗、看亚历山大都有。但是当人类的历史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巴比伦而已，如果我们要从奥古斯丁神学讲起，从更早的亚伯的时代也是一样。亚伯和该隐，你知道那是人类的第二代，亚当夏娃是第一代，第二代就亚伯该隐。在第二代里面就发生哥哥把弟弟杀掉，而弟弟那个哥哥就是杀人的凶手，该隐就是第一个建城的人。然后你看创世纪里面，铁器、铜器文明都是从该隐开始的，音乐文化都是从该隐开始的，非常聪明能干。历世历代一直到主再来，这个世界上国度会进行。然后我们所相信的历史哲学是，这个世界在进行的时候，不管美国是霸权、英国是霸权、德国是霸权、西班牙、葡萄牙，13世纪、14世纪、15世纪、16世纪，或者有一天人家说21世纪中国人世纪，中国人会成为霸权，我们不晓得，在这些国在进行的时候，上帝会另外立一个国。这个另外这个国是永远不会败坏的，不会归给其他的人，而且要打破一切的国，这个国会存到永远。这个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不是政治上的以色列，也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话吗？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想要建立基督国度的人，我觉得恐怕都不是很正确，不管你怎么样的好心。这个国度你也知道不是靠着武力建立的，耶稣同样对比拉多讲的话，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不会起来征战。所以十字军是错误的，当你用刀剑来扩展上帝的国度，那就不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只能用圣灵的大能和福音来扩展的。这国度不是某一个血统、某一个种族的，是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有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石头开始，会成为一个大山。那个石头当然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就是在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那个巨像被打破的那个石头所成为的国。这个国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真的跟那个启示录第13章非常的像。各位，你也不要把它看成封神榜，看起来是封神榜。但以理在伯沙沙王的时候， 也是在巴比伦，那个王也是坏得不得了。在那个时候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异象，那异象也非常恐怖。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有四个大兽从海里上来，那个四个大兽 corresponding 跟那个象的四个部分相连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角，这四个大兽像狮子，像熊，像豹，最后一个什么都不像，就是非常可怕，有大铁牙。各位，你看到海里出来四个巨兽，你在启示录十三章也看到海里出来一个兽。可是我常常觉得讲启示录也好，讲但以理书，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兽啊什么，都是看错了。重点总永远，各位，这个世上永远不是世人想要看的是重点，总是神要你看的基督是重点。在看到这个极可怕的巨兽的时候，这四个兽啊，尤其第四个最可怕，在看的时候，但以理另外看到的是最重要的。虽然后来解释都解释这四个兽，另外看到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然后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得了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永不败坏。啊，当然这个国度呢，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人子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用法律武器来维护的，没有城池，也没有疆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21节，不要说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说就在你们心里。罗马书十四章第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圣灵中的喜乐平安。换句话说，神的国我们在今天就可以经历，是圣灵重生，信靠上帝，有上帝的话语所产生那个良善的人所活出的状况。将来会有新天新地，神的国完全彰显，但在现在我们就能够因为信靠而有，这是神的国。这样的国要悔改信靠才能进去，这样的国要领受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进去。我们讲到神的国进了，当神的国进了的时候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神的国进了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的国到了。进了就是还没到，到了就已经如果翻成进了就已经到了。上帝总希望我们在每件事上有一个正面的反应，那么我们蒙受神的恩典，神希望我们有反应。各位，你看到饭菜的反应应该是想吃，你看到听到好看到有好的音乐，你是想听，天气冷我们想穿衣服，我们困了想睡觉。神的国进了，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再一次，神的国进了，你可以把它跟你接近日本或者接近美国了解一样的了解，如同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现在神的国随着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来了，我们得有一个反应，我们得有个预备。各位，你到日本来你得有个预备，你读书你得预备你的日文，打工你得预备你的体力，你要交女朋友的话你得预备你的钱包你得有所预备。神的国进了，我们得有预备，那个预备或者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因为只有悔改信福音我们才能进入这个国度，否则神的国在你家过门
你不入，机会失去了，以后恐怕再没有第二个机会了。悔改我们昨天讲过了，就是转向，不是说只有你犯了很大的罪要悔改，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做主，我们都要悔改，然后去信靠这个主给我们的福音哈。那这个消息对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正确，神的国近了，你要有个反应。很遗憾的是，我们通常神的国近了，常常是快要死的时候才听到这个消息，或才快要死的时候才愿意悔改信主。那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国近，我们愿意以天国的君王为我们的主，经验这种属天的能力哈。